分享的是解忧。那么先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忧啊，不管是忧愁、忧伤、忧郁、忧痛、忧患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忧，不一定是错的。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随时都是在笑，都是很快乐。我们与忧伤的人同忧伤，与喜乐的人同乐。当我们在一些场合或一些遭遇是应该忧的时候，我们有忧不是坏事。最重要的，忧伤、愤怒、各样的情绪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这里面忧、担忧、忧心是也有爱的成分。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因为处在一些艰难的环境或者个性，我们就觉得常常发愁、发忧患是不对的，不一定啊。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讲到说耶稣会忧愁，马可福音3:5，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，就是看那些陷害耶稣的人，忧愁他们心里刚硬。我们也看到圣灵会担忧，在以赛亚书63:10讲到以色列人悖逆，使主的圣灵担忧。我们更非常稀奇的发现，在创世纪6:6，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既然圣父、圣子、圣灵都会担忧，那么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，我们有忧伤的时候也不一定是错误的。譬如说诗篇的作者就会忧伤，38:18，我要承认我的罪孽，我要因我的罪忧愁。犯罪有罪是不好的，但是为罪忧伤是好的。那么耶利米更是一个常常忧伤的先知。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常常忧伤的，但是如果我们处在耶利米的环境，他一生所碰到的都是以色列人得罪上帝，是叫神忧伤，也叫神的仆人忧伤。那这种忧伤是神喜悦的。耶利米书8:18，我有忧愁，愿能自慰，我心在我里面发昏。新约的时候，你看到保罗也是会忧愁的。哥林多后书11:29，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？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很多的教会有好的牧者，你们教会也有很好的牧者。我看牧师的每一个言行都反映出他关爱羊群，所以你们长得好，你们成熟，牧师就快乐。你们如果说长得不好，牧师就会忧愁，就会焦急。我们求主帮助，让我们彼此之间是喜乐的，而不是担忧的。罗马书9:2，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。保罗为了同胞的得救常常忧愁。把刚才所讲的做一个结论，哥林多后书17:10，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。可以说有两种忧愁，一个是好的忧愁，一个是坏的忧愁。我们也可以继续说，有两种快乐，好的快乐和坏的快乐。你是出于信靠上帝的，你是出于盼望的，这种即使是忧愁也是美好的。当我们为国家、为教会、为弟兄姐妹、为不信主的朋友忧伤难过，但是带着信心依靠上帝的时候，这个忧愁是好的。愿我们有好的忧愁，而不是坏的忧愁。但即使是好的忧愁，我们也不能让忧愁的重担 常常压着我们，压得太紧，那么我们就想到耶稣所讲的话，耶稣讲的话让我们能够在忧愁当中解忧。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开始，耶稣对百姓对门徒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二十五节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这一段经文要小心一点看，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可是恐怕我们都在侍奉两个主，我们又在侍奉马门，又在侍奉上帝。马门是谁呢？马门就是金钱，我们在服侍金钱。服侍金钱你不太懂，也不太能够领会，换一个字我们每个人都懂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赚钱。你在赚钱，耶稣说你就是在服侍钱。什么叫做服侍钱呢？如果你是在服侍钱，你是在服侍上帝以外的任何东西，你就非常辛苦，你是在侍奉那个东西，而不是那个东西来侍奉你。我们先不要讲钱，我们先讲耶稣另外讲的吃什么喝什么。我们在服侍吃什么喝什么，我们在服侍我们的身体。各位，这一点我们最容易明白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明白一件事，我们在服侍我们的身体，我们在伺候他，让他舒服，让他快乐，他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是我们身体的外劳。这个各位你可以懂吧？我猜姐妹你尤其懂。姐妹从每天早上开始站在镜子前面所做的一切，就在服侍这个身体，让这个身体更美丽更漂亮。各位弟兄，我们也在服侍身体，我们干嘛要去健身房运动？我们干嘛要流汗流得很多？为什么要这么辛苦？因为我们在服侍我们身体，要我们身体健康。这个没有不好，不过希望你记得，不应当是你服侍你的身体，应当是你的身体服侍你。你怎么跟你的身体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？如果我们是天天在服侍我们的身体，各位，尤其是现在你看到的广告灌输你的观念，各位姐妹，你的身体或者这个世界天天都在跟你讲，随时都在跟你讲，我的皮肤要白啊，我们就想尽办法让它白。我的脸要美，我们就想尽办法要它美。再一次说，这不一定是坏事，有限度的做是可以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做到一个地步，做到我们花了一切的钱，花了一切的力气，只是要自己美白一点，那你就在服侍他，那就很辛苦了。这种辛苦呢，你不仅在服侍他，而且在以他为乐。你的身体变成你的主，你不是他的主人，这个不太好。那应当怎么样呢？我们应当看我们的身体，我建议像一个圣徒圣法兰西斯一样， 圣法兰西斯对他自己的身体总是说小驴子，他把他的身体看作一只驴子。这一点我们不太了解，因为我们现在台湾没有养驴子的人。圣法兰西斯那个时代那个环境，驴子是一个工具，要负重物，有一点像台湾早期的牛一样，要负重物。驴子很倔强，但是驴子能够负重物。圣法兰西斯就不断地称他的身体为小驴子。到他死的时候，他圣法兰西斯是一个很喜乐的人，到他死的时候他还是很喜乐，不过他对那些人，对所有的人都会说谢谢你们，也对不起你们，谢谢你们神借着你们帮助我，对不起你们我有一些失态的地方。他最后也对他自己的身体讲，小驴子啊，请你原谅我这一辈子叫你太辛苦了。就是圣法兰西斯有一个好处，他的身体不管是或吃或喝或穿，他让他的身体怎么样给他吃喝玩乐都不成为他的主人，而是他的仆人。各位，你要让你的身体、你的金钱、你的聪明、你的智慧、你的身材、你的面孔成为你的仆人，不要成为你的主人。钱是一个好仆人，钱是一个最坏的主人。主人就是你在侍奉他，你想尽办法侍奉他。如果你在侍奉他，你就很忧虑、很害怕、很容易担心，有也担心，没有也担心。耶稣在这里说，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不要忧虑穿什么。你不觉得耶稣讲的跟我们所做的完全相反吗？现在11点多钟，我在聚会之前就开始担心，现在越来越担心，等一下我要吃什么，因为我肚子开始饿了。各位姐妹，你今天来教会的时候，你是在想怎么敬拜上帝、赞美上帝，跟上帝的约会会怎么愉快，还是你在担心今天要穿什么？今天要穿什么很重要，要吃什么也很重要，但是那个不要成为我们的主人，那个不要成为我们侍奉的对象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要赚钱，是要保养自己的身体，是要让自己的知识身体好，但是是用来服侍我们的，我们用来服侍上帝的，而不是我们在服侍他们。再一次，各位，你想一下，你的一切打扮布置所做的事是不是在服侍你？我常常跟康师母我太太谈这个事情，要买一个床，这只是一个例子，床是睡觉用的，要买一个床，要买一个床罩，要买一个床垫。各位，如果你到我这种年龄的话，你就知道这类的广告很多，要给爸爸妈妈、给老人买一个好的床，要买一个防尘霾的床垫，要怎么样怎么样。我们看很多的家具店，我们到很多的地方看很多的书，要买什么样的床，什么样的床垫对身体最好，然后要搬好，然后过一阵就要把床垫翻一个位置，这样才是保养床垫的好办法。各位，这都很好，但是如果我们买了床垫，花了钱买了床垫，放了好的位置，每天都在伺候那个床， 每天都累得半死，还没上床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，以至于你买了一张新床，常常翻它，常常洗它，常常照顾它。你在服侍那张床，不是那张床在服侍你，这就错了。此外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买的果汁机，还有各样的东西，你家里各样的东西，你买的衣服，到底是在服侍你，还是你在服侍他？我也发现很多姐妹，我不知道康师母有没有，可能也是有，真的很可怜呢，在服侍衣服，越贵的越在服侍，好贵的一件衣服放在那里，重要场合才穿，但是因为重要场合不多，衣服很多，所以那件衣服就始终没有穿，但是要放在最好的地方，每年要去拿去干洗一次，服侍那件衣服20年，终于有一天重要场合到了可以穿了，身材已经不配合。各位，你在服侍你的衣服，还是你的衣服在服侍你？你在服侍你的床、你的房子、你的冷气机，还是这些在服侍你？我的意思就在于，你想想看，你花的时间、力气、关心，你要有好的冷气、好的床垫、好的衣服、好的保养品，到底是你在伺候他，还是他在伺候你，使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、快乐的心灵，生活可以积极一点。各位，不要服侍上帝以外的任何人，我们只服侍上帝。我不是说你不要上班，我不是说你不要对你的老板忠心，我不是说你不要对你客户好，但是他不是你的主，只有上帝你是你的主。如果他成为你的主，你就会忧虑，就会担心；如果他成为你的主，你就没有喜乐。如果上帝是你的主，你在服侍上帝，你平静安稳，又有喜乐。好了，这又是一个问题了。各位，我们怎么服侍上帝啊？其实保罗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7章雅略瓜谷讲过，神不需要人来服侍。你想想看，这个话实在很容易明白，神需要你替他换尿布吗？神需要你扶他吗？神需要你帮他打伞吗？神需要你烧饭给他吃吗？神没有任何的需要。保罗说，神不但不需要人来服侍，神在服侍人，神把生命、气息、动作赐给人，神生我们、造我们、养我们、教我们，我们不需要服侍神，神在服侍我们。所谓在服侍神，其实就是奉主的名服侍我们身边的人，但是他不是我们的主，神才是我们的主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你的工作是什么。我自己有一次跟一个计程车司机聊天，他说他女儿刚刚毕业，到一个公司，在哪里工，哪个部门工作呢？我听到那个工作，我觉得是全世界最难的工作，客诉部，就是顾客打电话来抱怨，你接到的每通电话都是骂你的，然后这个客诉部就是挨人骂的，也不能解决问题，因为他说你们公司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，一个小姐她能够说什么？她又不是老板，她不能决定，他要安慰对方，要让对方不生气，也每天就是听人家倒垃圾骂人家，真是很困难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的工作是什么？你如果是客诉部的，你怎么过日子？ 那些不讲道理的人你怎么办？耶稣在这里讲的话告诉我们怎么克服忧虑。他先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。耶稣讲这话还没有讲到答案，耶稣只在提醒一件事情：每个弟兄姐妹，你的生命你的身体很宝贵，所以耶稣不反对你用化妆品，耶稣不反对你用保健品，耶稣不反对你睡一张好床，耶稣不反对你吃健康的食品。事实上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耶稣希望我们好好的照顾，耶稣是希望我们不要忧虑。然后耶稣举的例子又很奇怪，你们看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这很多人也会说，我们小时候也会唱这歌，我是只小小鸟，飞就飞唱就唱，哎呦，自由逍遥。真的吗？各位，飞鸟不种也不收，你稍稍有一点尝试，稍稍看一下那个生态的电影，你就知道飞鸟的生活好辛苦。你看那个大老鹰，你看那些，你可以看 YouTube 上面搜一搜。我看过一个电影 BBC 拍南非的一对黑鹰夫妻养育小鹰的，好辛苦，父母不停地要打猎然后喂小鹰吃，小鹰不一定能活下去，所以通常生两只，两只有一只一定会被另外一只啄死，因为食物不够。不要说非洲的老鹰了，我自己也想到台湾的麻雀也很辛苦，现在没有了，我小的时候五六十年前我还是一个顽童嘛，现在是都是高楼大厦，我那个时候我家邻居他们都是平房，平房有槟榔树，槟榔树上面有鸟窝，那槟榔树是爬不上去的，很难爬，但是顽童像我就会从窗子往上爬，站到屋檐上，跳到槟榔树上，然后手一伸把那鸟窝拿下来。小鸟的生活一点都不平安，有顽童会伤害它们。小鸟、鱼、百合花，没有一个生活在罪恶的世界是平安的。人、万物都不平安。耶稣在讲什么？耶稣其实不是在讲鸟怎么生活，耶稣在讲你比鸟要贵重多了，天父眷顾你，你比鸟你比花你比什么都重要。所以你不要忧愁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。当然我再一次说我们会忧愁，事实上我们的人生最重要就是这几件事，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民以食为天，我们很看重这些。耶稣也不是说不要看重这些，耶稣说的是什么？耶稣说天父看重你，这是我们需要学的。天父看重你，天父会养你，不等于我们天天做一个懒惰的人，我们要做一个生活积极的人。他只是说我们一切的需要天父都知道，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盼望放在神的国度和神称我们为义的事上。基督徒不是没有忧愁，我们在世上有忧愁，上帝也会忧愁，圣父圣子圣灵都会忧愁。我们的忧愁 要出于信心，我们的忧愁要能够交托给上帝。那么今天最后一点的时间，我就是要提一个人，这个人如何在忧愁的环境中学习交托。这个人就是撒母耳的妈妈哈拿。我要讲的事情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圣经上讲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原来不能生育。为什么不能生育？撒母耳记上一章五节说，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。各位，这里要丢一个神学的名词，哈拿不能生育的理由可能是他有某些妇科的病，可能是他先生有些什么病，这我们并不知道，圣经也没有讲。我们今天当一个做妻子的不能怀孕，一对夫妻结婚了不能怀孕，我们去妇产科检查，然后医生说出一些病况，这些不能生育的理由在神学上叫 secondary causes， 次因。今天冷气不冷，为什么？后来我们去查，因为冷气机坏掉了。冷气机坏掉了，让今天冷气不冷。冷气不冷的原因是冷气机坏掉了，这个是次因。那主因是什么？在神学家根据圣经说，万事万物的主因 primary cause。都是上帝，所以今天冷气如果不冷，这是上帝的旨意；今天太阳太大，这是上帝的旨意；今天任何一件事发生，包括你的一根头发掉在地上，这是出于上帝的旨意。上帝的旨意为什么要这样，我们不一定知道。为什么我得了巴金森病，我不一定知道，科学可以告诉你次因，你可能吃太多重金属了，可能遗传，可能什么什么其他的原因，但是这件事会发生在你身上有个主因，那是科学家不知道的，可是信徒需要知道的，就是上帝。上帝掌管一切的事，好事坏事的发生，主要的基本的原因都是神的旨意如此。各位，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，很多基督徒会跌倒。啊，你说每件事都是上帝让它发生的？是的，癌症是的，水灾是的，风灾是的。这些事不是魔鬼做的吗？是魔鬼做的，但是如果不是神允许，魔鬼什么事都不能做。我在这里劝弟兄姐妹一定要认识一件事，神掌管每件事，魔鬼的确在做恶事，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允许，魔鬼不能做任何事。那么我们就会说，神掌管这些事，神不是作恶吗？我没有说神不会作恶，神做这些事都有美意，我们不一定懂。我只是劝各位，你要认定一件事，神在掌管每件事，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。不过不能只记得这一点，也要记得他是全善的。他为什么让不幸或者幸福的事发生，我们不一定知道。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为什么？我们不晓得。但是叫哈拿这个女人很痛苦，很忧愁。如果我们是哈拿，耶和华 让我们生重病，或者不能达到一个女人基本上想要达到目标，就是生儿养女，一定很生气，一定不信神了。哈拿呢，却更加祈祷耶和华，祈求到如今撒母耳记上1:10-16，这值得我们效法。当然，这也是圣灵给我们的恩典。弟兄姐妹，你能够信，你能够继续信下去，你能够在各样的生活打击中信下去，有福啊！这是圣灵的工作，让我们也信下去。上帝是我们的主，他掌管一切，我们可以求，我们可以希望，求祈求盼望相信上帝把美好的东西给我们。但是如果他没有把美好的东西给我们，他以困难当水，以饥饿当饼给我们吃，我们可以求他拿去艰难，但是我们仍然信靠他。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哈拿是一个近前的女子，她不能生育，但是哈拿没有离开上帝，继续祷告。弟兄姐妹，你在哪个地方受伤最多？家里、公司、教会，我不知道。你在哪里得到最多安慰？家里、公司、教会。如果你的答案是我在每个地方都受伤，家里受的比较少一点，公司的多一点，教会的最多，或者说我都在受伤，我不知道。哈拿受伤最多的地方就是教会，他在圣殿受最多的伤害，因为哈拿的对头皮尼拿就在这里伤害他。哈拿的老公叫以利加拿，可能因为哈拿不能怀孕，他老公就娶了一个小太太，可能了，就皮尼拿。然后皮尼拿呢，一定在家里也气他，气他气什么呢？哈拿不能生，皮尼拿能够生。哈拿敬畏上帝，但是不能生孩子；皮尼拿不敬畏上帝，但是能生孩子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些事生活中常常发生。佛光山、慈济、星云，他们都是在拜假神。哇，可是他们事业做得好大啊！他们好成功哦，回教徒不认识真神，可是神给他们地底下好多黑金哦，好多石油哦。听说最漂亮的女人在伊朗，可能说这话的人没有来过嘉音教会。最漂亮的女人在伊朗，那边多半都不是基督徒。神给世界上不认识他的人许多的神学教一般的恩典，这个在路加福音16有讲，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神不偏待人，阳光、空气、雨水每个人都有，但是也许那些下地狱的人，因为他们会下地狱，神有的时候今生还给他们更多。各位，我当然知道我们最希望是今生我们是财主，来生是拉萨路，这样最好，但有的时候刚好相反，那怎么办呢？信下去。我不知道哈拿为什么受这苦，我也不知道皮尼拿为什么这么好，这么幸福，心胸狭窄，嫉妒欺负别人，可是他能生孩子。他怎么气哈拿？我猜在圣殿里的时候，皮尼拿最会气哈拿，他会像那个法利赛人在圣殿祷告一样， 哦，耶和华，我感谢你，我蒙你的祝福，一个儿女一个儿女的生。哦，耶和华，你真是公平的，真正的好人才能生孩子，我就生了这么多孩子，你对我真好，又让我漂亮，又让我能生，又让我们蒙眷顾。哎呀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然后再说，我不像有些女人，表面上很敬虔，到圣殿来聚会，可是她其实很不好。啊，主啊，你是鉴察人心肠肺腑的神，那些坏女人，你让她不能生孩子。我猜就是凭你那个祷告，哈拿就特别难过啊，哭泣，不能够吃饭。这是撒母耳记上1:7。有的时候在教会里有这样的情形，各位不要说有的时候了，我必须说教会应该总有这样的情形。在旧约的时候，教会就是以色列，以色列的这个12个支派族长这一家，最少有10个人就欺负那个最好的约瑟，甚至把他卖掉，甚至要杀掉他。以后以色列成为国家了，这个旧约的教会彼此之间的残杀、勾心斗角非常的多。新约的时候，新以色列就是教会建立在耶稣的12个使徒身上，这12个也是相咬相吞，你争我夺。教会里面有问题，有艰难，以色列里面有，这是一定的。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持守良善，持守信心。哈拿被气得吃不下饭，各位，忧伤难过是会有的。当我们碰到忧伤难过的事，就像耶稣碰到一样，会难过，笑不出来，这是正常的，不是罪恶。但是感谢主，哈拿的反应很对。皮尼拿在教会激动他，他没有说我不去了，他还是去了。他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，每年去，每个礼拜来崇拜来服侍，但是都被气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教会被气啊？我不知道，可能会有吧。气怎么办呢？祷告上帝。哈拿呢，有一年大概被气得特别厉害，哭得很厉害，吃不下饭，很痛苦。他就怎么样？迫切祷告。哎，我真是希望我能有哈拿的心，迫切祷告。他迫切祷告，但是没有出声音，就一只嘴巴动，然后没有声音。他在迫切祷告的时候，教会的领袖以利看到了，看到他在那里动嘴巴不发声音，这样子，以利就以为他喝醉酒了。我猜以利也是不太祷告的人，所以他不知道有人会祷告，迫切祷告像哈拿那样。以利是个老糊涂，不是一个好牧师。哈拿在那里迫切祷告，以利看看看，看到最后就说：“哎，你怎么在教会喝酒啊？哎，我在祷告，你说我在喝酒；我在服侍上帝，你说我别有用心。如果是我们受伤了，各位，我在教会有没有说错过话，伤害弟兄姐妹？有啊，请原谅。”我在这里有没有说错话？可能也有，也请原谅。那么说得很严重，你不应该喝酒的， 一个人哈拿多年痛苦，多年艰难，他继续信主，在教会里特别受伤，他在教会里祷告，迫切祷告，居然传道人说委屈他，你不应该喝酒。各位，你在教会服侍，最后被教会说你的服侍很烂，大哭一场，吐一口痰，走掉了，老娘再不来教会。哈拿好棒啊！当以利误解他的时候，哈拿说：“主啊，很恭敬。”他对以利说：“主啊，不是的，我没有喝醉酒，我是被人欺负，一直在祷告。”这在撒母耳记上1:15-16。各位，沟通是很重要的。有的时候不想讲，很气，很难过，很受伤，但是哈拿讲出来还是了不起。他对以利讲：“我没有喝酒，我是在祷告。”各位，如果你是以利，你冤枉了人，你会怎么办？马上就说：“哎呦，姐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老糊涂了，请你原谅。你在祷告，我居然以为你在喝酒，请你原谅。”以利听了哈拿的解释，知道自己误会别人了，他居然没有道歉。他没有道歉，他说：“哦，如果你在祷告的话，啊，愿上帝祝福你，平平安安去吧。”这就是雅各书里面那种人，不去帮助别人，不去动一根指头帮助别人，自己说错话也不道歉，啊，平平安安去吧。换了我们，气也很消了。但是哈拿很谦卑地说：“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。”始终有一个谦卑的态度。好，可能跟今天很有关系的一件事就是，哈拿受了委屈，老公娶了妾，他自己不能生孩子，神也不帮他解决问题，神还让他在圣殿受最大的伤害，先被兵拿伤害，再被祭司伤害，但是他都不被伤害，他的伤痕很容易就交给上帝，甚至祭司说：“愿你平平安安去吧，愿耶和华听你的祷告。”他听了这句话，他就得安慰了。你记得圣经里有一句话说：“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他的儿女，不肯受安慰。”因为他们不在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愿你能够受安慰。虽然这个祭司不好，但是他是上帝的仆人，他奉神的名，可能是敷衍你，但他说：“愿你平平安的去吧。”哈拿听进去了，就平平安的去了，本来气得半死，祭司说一句话：“愿你平平安去。”他就平安去了，他就去吃把肺了，他就吃得很高兴了，走去吃饭，面上再不带着愁容了。好，不带着愁容，心情愉快，哎，所以真的就怀孕了，就生了孩子。他得了撒母，他就献给神，这也是很了不起。他等到小孩一断奶，他就把这个孩子献上去了，带到教会去了。这可以比美亚伯拉罕献以撒，不像我们祈求的时候很急切，等到怀孕的时候就很迟缓。哈拿等到小孩一断奶，就送把小孩 献到圣殿里去了。下面这里请各位小心的听，我希望我没有讲的让你们误解。他把小孩送到圣殿去，就在圣殿长大。第一个，他送去的时候，他没有痛哭流涕、生离死别，哎呀，妈妈就把你献给上帝了，你好可怜，我也好可怜，好不容易得一个儿子又献到了，献掉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啊，我也不知道你们的神学院。我看很多华人的神学院，我看很多华人的特会、献身研讨会，到最后呼召的时候，有人要把自己献给主的，请到前面来。到前面来的都是哭得死去活来的。哦，主啊，我将来就要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，又痛苦又可怜，又没有钱，又娶不到老婆，嫁不到老公，只会受气。哦，主啊，擦干我的眼泪。我看到的奉献的献身研讨会常常都是这样的。我希望你们不是这样，我希望每一次有人愿意侍奉主，把自己献给主，都欢喜快乐的。哦，主啊，哈利路亚，我要把自己献给你。各位，我承认侍奉主，不管在教会任何一个地方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都要受逼迫。这是保罗讲的，我们会有艰难，在教会服侍会艰难，在世界上也会艰难，专心服侍主会艰难，不是不会艰难，但是希望你能够信靠主。我也不是鼓励各位妈妈，你的小孩一断奶就把他送到家庭教会，那牧师也不是什么能够养育小孩的人。不过我真的也很奇怪啊，当哈拿把小孩小撒母断奶了以后，我想那个时候断奶的晚，可能撒母3岁5岁，送到这个地方，那以利已经很老了。你把你的小孩送到托儿所，接你小孩的通常都是一个阿姨啊、姐姐啊，30-40岁啊，健康活泼。如果你把你小孩送到托儿所，接你的是一个80岁的，跟我一样有帕金森的，你小孩就交给我好了，你放心吗？然后以利的两个儿子又是很坏的人，放心吗？我不是鼓励你把小孩3岁5岁就放在一个很糟糕的地方，但是我鼓励你要交托给主。交托给主不是懒惰，交托给主不是不负责任，交托给主是相信上帝的恩典和慈爱，不管是在教会或任何一个地方。他把儿子带去朝见耶和华，他跟他先生还说一句话，使他永远住在那里。当然没有永远，但是他就是对神有信心，这个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:22。然后他不是哭泣的生离死别，他是快乐欢心的献上，他对神有很大的感恩。结果他失去他的儿子吗？他没有失去，他的儿子成为一个上帝重用的仆人，给他家都带来很大的光彩，神也又给了哈拿其他的儿女。与哈拿相对的就是以利，没有把自己献上，也没有把儿子好好管教，结果等于失去了他的儿子，失去了他的媳妇，一日之内两个儿子都死了，还死了一个媳妇，自己也死了。各位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 这是彼得前书五章七节的话。我们有忧虑，献给神，献给神，继续有忧虑，继续有难处，有的时候那根刺就随着你。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有信心。说了这么多，总是有一个结论，就是我们要有信心。信心不是自信，信心不是信别人，信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一个把握，神爱我，爱我到底。有信心就有智慧，有信心就有爱心，有信心就有大喜乐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还是会有忧愁的。但是我们交托，我们感谢，愿各位子孙满堂，生很多的哈萨姆尔，不生也有信心，最起码大有喜乐，没有喜乐大有平安，没有平安大有盼望。总之我们在罪恶的世界，苦难艰难不能免，可是我们可以交托信靠得胜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怜悯，让你的儿女能够在每天的生活里面，在每一个日子里面，每一个场合中，我们能够信靠你，我们能够专心的信靠你，仰望你，好叫我们在信靠你、敬畏你当中有智慧，得到智慧，能够解决问题。问题不能解决，能够交托；不能够交托，能跟弟兄姐妹一起分担。总之，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帮助我们一个不被打败的生活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愿神赐福大家。
我们再次感谢阿门。